列王纪上第三章是所罗门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第三章就是所罗门以后是在梦中神向他显现，神赐给他智慧，神赐给他智慧。那怎么给他智慧？他求智慧，他求的目的是为了判断这么多的民，不是为自己。他为自己没有求什么，求富求财求什么长寿他都没有求，所以这一点神悦纳，在这章圣经神悦纳他，神喜悦他，他没有求的神也给他，神也给他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章，所罗门和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，接他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这个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所罗门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造完了，他以后就把他的妻子就搬到他为妻子所建立的宫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丘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丘坛是什么意思？丘坛就是这个正式的建造耶路撒冷、建造神的殿之前啊，他献祭的地方就叫做丘坛。丘坛底下呢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啊。这点要说明，因为殿还没有建造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做啊。这就说明他这个时候是有爱神的心，但是还没有尽到完全，是吧？因为还在丘坛献祭。丘坛献祭的原因是因为殿还没有建。下面一段就是所罗门求智慧，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啊，所以这个说没有建殿嘛，所以他可以在丘坛献祭啊。他献祭这一次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啊，是空前的一次。他在那里在坛上献了1000飞兵做反击啊，在即便夜间梦中神就向他显现。神为什么向他显现？因为这一次他这样的献祭是蒙神悦纳啊，1000个飞兵献上，1000代表完全的数字啊，完全的数字。他这样的献呢，不是几百只啊，是1000只啊，飞这是什么？这样的牺牲把它献给神，这个信在当时来讲好的，蒙悦纳，蒙悦纳啊。所以夜间神就向他显现，神为什么显现？神悦纳他，神悦纳他，等于是神接受了他的奉献啊。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就对他说了，你愿我赐给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就说了下面所罗门的话，他没有乱求，没有为己求，这点是好的，是不是？所罗门就在神面前祷告神了，他就说了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啊，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今天能够做王是大卫蒙恩的原因，是不是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仆人接续我父大卫能够做王啊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这个就是大卫，这个时候所罗门谦卑占地位，承认呢，我是幼童啊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够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这个求的好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为己求，是不是？我们圣经这个章好就是好，是不是？以后不好那是他以后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这张不错嘛，幼童啊，谦卑啊，认识自己的地位啊，我实在是幼童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出入啊， 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这么多的民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悦纳，神喜欢呐、啊，你这样求对呀、啊，啊，神就对他说了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受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。神答应，我赐给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。所以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，空前绝后的智慧赐给他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是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这就要考验你了，是不是啊？给你聪明智慧，而且给你一切丰富智慧啊，给你什么富足，给你尊荣，在世列王中都没有一个像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这个话就是最要紧的话了啊！你是真的一直你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必使你承受又一个福，是吧？你也听主的话才行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感谢神呐、啊！我不配啊，献燔祭啊，再次献上自己，奉献自己，而且感谢神啊，感谢祭、平安祭，是吧？又怎么样？又为他的众臣仆设摆宴席，啊，大大的蒙恩呐、啊，大家都一同蒙恩，是吧？所罗门下面一段就是所罗门在实际的行动中，在处理国家事的时候，真的有智慧。这个智慧还是一般人没有的智慧，怎么处理啊？两个女子吵起来了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你说我的儿子，你怎么知道人心呢？是不是？怎么知道呢？所罗门一把刀啊，这把刀就是什么？考验出哪个是真的母亲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所罗门的智慧，神给的啊。这个故事我们写从小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列国列王都知道这个故事，神给他智慧，没有神给他也没有这个智慧。然后他这么说，就这么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，就考验出谁是真母亲，谁是真母亲，是吧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天两个妓女，两个妓女都生孩子，是不是？也代表什么？有些人呢，凭着自己情欲，劳我做王做工，也生孩子，也领人信主，是不是？生的是什么？是妓女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不伦不类的人，是不是？不是从圣灵而生的，是吧？一个说：“我主啊，我和这个妇人同在一房，他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，我生了男孩以后三天，这个妇人也生了个孩子。”我们是同住在一起的，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，房中没有别人，所以难判断就在这里啊，就我们两个人。夜间这个妇人睡着了的时候，就压死了他的孩子。他半夜起来，趁着我睡着了，啊，就在我旁边呢，把我的孩子抱走了，放在他的怀里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。这个说话的人是真妇人，是不是？到天亮了，我起来也给我孩子。哎呀，吃奶不了，孩子是死的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就说：“不然，这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是吧？”他们在王面前彼此争论，这个是真难定，是不是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总有一个是真的。不能两个都是真的，是不是？王就说了，这个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个妇人说，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拿刀来，你知道，这个刀也没用，就是一喊拿刀来啊，就人就拿刀来了。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 一半给这个妇人，一半给那个妇人，也别争来争去，你一半我一半，正好两人都得到了嘛。活孩子的母亲啊，这个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激动，哎呀着急呀、可不能啊，求我主将活孩子给他吧，万不可以杀他。那妇人就说了，这孩子也不归你也不归我，把他劈成两半吧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啊，将活孩子给这个妇人，万不可杀他啊，所以这个刀也没有用，结果就解决了，是吧？妇人实在是这个什么，是他的母亲啊，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的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，是吧？所以最要紧是有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就这么简单，一句话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不用刀杀就解决了，但是这是一个判断，是吧？神给他的智慧，他就如此说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求助给我们有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判断啊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啊，你拉也拉不开，你扯也扯不了，你到底说是谁的，是不是？你可能你向着他也不行，你向着另外一个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判断就知道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，是吧？神的智慧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什么呀？神赐给我们那个什么呀，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把这个真的智慧赐给我们，你能够判断一切的事情，是吧？这个真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，世上的智慧啊是什么呀？是人间的智慧啊，是邪恶的智慧啊，这个坏点子很多，是吧？不是真的智慧，真的智慧是从神而来，是神赐的啊。所以在哪里啊？大家知道在哪里啊？在雅各书，是不是？雅各书告诉我们真的智慧，所以我们要求啊，我们做主的仆人啊，许多的事情需要你来判断啊，需要你来解决，你说怎么解决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，第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智慧要从上头来的智慧。神的智慧是什么智慧？是上头来的智慧啊。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三章啊，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知识的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，抵挡真道。那这样的智慧是什么呀？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魔鬼的啊。有些人真的你看他小聪明很多啊，坏点子很多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什么呀坏事。底下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净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接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和平就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啊，是满有义果，是不是？就是好的方面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啊，上头来的智慧啊，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判断这些个事情，是吧？实在做传道人很多时候就需要判断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判断错了，也不能冤枉人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要不是求地上求天上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上头来智慧要有温柔有和平啊，没有假冒，没有一些伪善啊，从神的那里来的，这就是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